听到翠如的分享呢，感觉很特别。好，他心中有喜乐。好，我觉得也有一种甜甜的味道。好，但我也相信他以前应该是蛮凶的。现在其实已经看不太出来了哈。怎么说呢？好，其实他跟我的太太的背景有一点像。好，我太太也是小学老师。好，他也是小学老师。好，他说他很凶。好，我喜欢我太太就是因为他很凶。这是你们所不能明白的。好，翠如没有父亲。好，我的太太是有，她是有父亲的，但是父亲呢常年都是在监狱里面的。好，在监狱里面关。好，那么所以其实有爸爸好像没有爸爸一样。好，其实也蛮像孤儿的。我记得他小学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做《我的父亲》。好，写得很好哦，而且贴在学校的那个布告栏上。好，就是给全校人看，还读出来。好，但是是假的。好，所以我很能够明白那种感觉。好，翠如走出来了。好，翠如那么可怜，她走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都可能很多人都是父母都是在的，好，在一个正常家庭长大的。好，我们是不是就比较喜乐呢？好像是也好像不是哦。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，台湾的离婚率已经是亚洲第一名了。好，那所以好像就剩下，就是家庭就分夫妻分两种，一种是已经离婚的，一种好像是准备要离婚的。好，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台湾的出生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了。好，那为什么不想生孩子呢？好，可能工作压力大，可能夫妻关系不好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况。好，我们的家是这样。我们台湾的政治新闻很厉害的哈，一讲就讲20年了，好，名嘴很厉害，好，然后政党之间的关系很紧张，好，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其实也蛮紧张的，好，我们就活在这样的状况，好，所以我相信呢，神今天要在我们当中做大工，好，刚刚先知服事讲到冰山，好，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，神要来帮助我们。阿门。那我要特别鼓励我们当中哈，这个有没有人你是还没有把耶稣接到心里的？有吗？你把耶稣接到心里了吗 ？OK， 好好，谢谢你哈。那我要特别给你一个鼓励哈，就今天呢，你只要不要睡着就可以了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今天所讲的经文是一个一般基督徒不会听到的经文，好，可能他信主20年都没有听过的。但是有时候他半夜失眠的时候又会拿来翻哦，好，就是利未记。好，那通常读到2章、3章就睡着了。好，那我今天呢是要讲1到7章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没有睡着的话，我其实是有蛮佩服你的。好，你没有睡着的时候呢，我相信神有大礼物要临到你的身上。好，那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好，这个能够听多少算多少，但是你可以听完呢，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礼物。这个信息是去年5777年，就犹太历的5777年，我在以色列的那个东门祷告的时候，因为牧师逼我一定要分享信息，我压力好大哦，最后就挤出了这篇信息的一个最原始的一个概念出来，然后再经过1年的酝酿才有这个信息。好，所以我觉得神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在当中。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，我们先从利未记的1章1到6节还有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
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他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给动物，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，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。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牲的切成筷子。第九节。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，祭司就要把一切的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，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的光景。主，你知道我们活在一个关系紧张的时代。主，你知道我们关系又紧张，我们又想要有好的关系。主，我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主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心。主，让我们听了就明白。主啊，让我们听了，我们心里要满有喜乐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在利未记里面呢，他一开始呢，前面七章呢，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说呢，人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？好，人来到神的面前呢，他需要献祭。好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献祭呢？因为我们要讨神的喜悦。好，可是我们要怎么样讨神喜悦呢？好，那我们就要问神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神他告诉我们了，怎么样去讨他的喜悦。好，这个就好像说你要讨你的老婆喜悦，那到底老婆吃什么呢？好，老婆到底如果出国去旅游，她喜欢去哪里呢？你要问她，她的心才会喜悦。那这里也是一样的，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呢，你有五种方式来到我的面前，好，那我心就会蒙悦纳。好，这个是这卷书一开始的概念。那么经过我们教会大概从2007年开始呢，就摸到那个关系容易冲突的9个重要的因素，后来发展成9个核心价值。从那个时候再走到今天，又走了10年。那终于我们在今年的有一个系列呢，讲关系系列的时候呢，希望在关系上再突破。那这是其中的一篇的信息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信息呢？就是神说呢，你用这五种方式到他的面前，他心满足。好，我们转一转，如果神都能满足，你用这五种方式到人的面前，人会不会满足呢？人会满足。我们用这五种方法到老板的面前，老板会满足。我们用五种方法到父母的面前，父母会满足。我们用这五种方法到老婆面前，老婆会满意，明白吗？好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那第一个要讲的是燔祭。燔祭要讲的就是完全委身献给神。燔祭这个字呢，就是用火烧，然后那个烟呢就会上升。它代表的就是说，我们把一个祭物，比如说像牛，我们献给神的时候，它是整只全部烧光光的，烧光光的，全部烧光，那就代表是完全的献上，完全的摆上。好，那么所以我们怎么样委身呢？第一个就是要全部的献上。那第二个呢，它要怎么样？全心。好，不只是全部哦，还要全心。那这个心怎么表达呢？我们看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，第五节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。这个他是谁呢？他就是那个献祭的人，献祭的人自己宰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第六节说，那人剥皮，那人切块。好，就是说一切要自己动手。全心献上，第一个呢要甘心自己动手。我们下午是学房的主日啊，有些人在考虑说，我是不是要辞掉工作，那全时间奉献给神？这个就是在考虑要不要献燔祭。好，那有一些人他就会跟我说呢，他说牧师啊，那我跟神祷告说呢，如果我这个年底之前被炒鱿鱼没有工作，我就全时间好来这个来侍奉神。 我就告诉他说，你可能会真的没有工作，但绝对不是出于神。因为在神的概念里面呢，你要怎么样？自己动手，你自己把那条牛杀了，那个牛会耕田的，那个牛是会有农作物出来的，好，它是你的身材器具的，好，神不会说我把你的牛全部杀光了，然后你只能乖乖的落到我的手掌心，好，不是这样的，自己动手，自己剥皮，自己切块，明白哈？好，那这个叫做甘心。然后呢，接着又讲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哦，他说要剥皮切块，你说好麻烦哦。烧光了不就一样了吗？不就都给你了吗？神说皮我不要，我不要皮。哎，这个为什么你皮不要呢？好，那圣经上说呢，人看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。皮代表的就是外貌。好，神不要表面功夫，所以透过剥皮来表达说我们要怎么样真心。然后呢，他要切块。你说肉烧完不都 BBQ 都一样吗？一整块烧掉就好了吗？好，没有，每一块每一块方方正正的。神说你献给我的要方方正正的，我们里面要方方正正，所以要甘心，要真心。还有呢，在这个奉献的过程里面呢，那一只祭物，比如说那只牛呢，他说里面的脏腑还有腿要洗干净。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脏腑呢，我们讲说人的心肠肺腑，所以代表的就是预表，就是用这只牛来预表我们的心肠肺腑，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干干净净的。然后我们走过的路呢，也是干干净净的。神说这样子才可以奉献。好，所以一方面要全部的献上，一方面要全心的献上，要真心，要甘心。好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跟神是这样的，人跟人也是一样的。好，人跟人也需要全然的委身。好，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，你就会记得每次母亲节啊、父亲节，有时候看到一些感人的卡片，对不对？我们会看到一些感人的影片，对不对？好，特别是那个妈妈的皱纹啊，好，我们就觉得好感动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什么感动？因为这个皱纹就是他对家的尾声。好，我们看到父母对家的尾声，我们就心里很感动。好，所以翻祭可以增进关系的。好，两代之间是这样，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。我们来看一张图片哈，就最近在 FB 上看到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读给大家听。这个关于接电话的事情，有一张投影片。好，男人跟女人的区别，如果老婆关机了，开机发现有老公20多个未接来电，这个老婆就瞬间觉得幸福死了。但是如果老公关机了，开机发现有老婆20多个未接来电，瞬间觉得自己死定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好，老婆觉得很甜蜜，她就觉得我没空接电话，可是老公一直追着我啊，她就觉得我好幸福哦，这个她对我是委身的，她紧追着我不放啊，勾勾顶啊，所以呢她就觉得很幸福。但是这个丈夫就相反了。好，为什么没有接电话呢？好，因为在忙，因为在开会，因为在运动，好，因为在跟人家聊天。好，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，这个电话都不听。好，所以当他一打开20几通，完蛋了，回去要跪算盘了。好，这就是男女的不一样。那这里面提供的一个概念就是说，老婆会觉得很幸福，因为呢丈夫对她委身，丈夫对她紧追不舍。好，老公会死定了，因为呢他被认为他把老婆放在次要的地步，老婆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这个关系就紧张了，到了生命的有生命危险。我们人的状况常常是这样，我们有限翻祭， 可是我们的翻祭现在职场上，这就是我们，我们没有现在家庭，所以家里有时候呢，太太常常会觉得说，好像他是比较不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叫老婆叫老公做一些事，老公说我好累哦，我已经忙了一天了，好，我待会还要赶东西。好，那老婆就觉得很没有滋味，就离开了。好，那这个都是家庭关系紧张的原因。好，因为太太认为我不是最重要的，你没有对我完全的委身。好，这就是关系产生问题的原因，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好，第二个素祭，工作侍奉尊荣神，这个素祭献的呢就是面粉。好，这是在五祭里面唯一不用流血的祭物。那面粉怎么来的呢？面粉是耕种，好，这样插秧耕种收成收割磨成面粉，它有 一系列的过程，所以它预表的是什么呢？预表就是人的工作成果，这个工作成果呢要献给神来尊荣神。好，所以素祭就是工作侍奉尊荣神。我们来读二章的一到二节，还有十一节跟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
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那里。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，并取油和所有的乳香，然后要把所有的这些作为纪念，烧在坛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效，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，在素祭上不可缺少了与神立约的盐，一切的供物都要祭。也是
好，当我们要献上素祭的时候呢，神说有两个重点很重要。第一个呢，这个面粉里面要包括三个东西，油、乳香还有盐，这三个东西。那油是什么呢？这个油就是橄榄油，油在圣经里面预表的就是圣灵，圣灵的能力。好，我们中国人说脚底抹油跑得快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做任何事情有圣灵的恩膏在里面的时候，做起来果效也会特别好，特别大。好，所以呢，当我们 把一件事情献给神的时候，神要问这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工作。好，这第一个。然后再来是乳香，乳香呢是这里用字就比较特别，他说所有的乳香，所有的。好，就是说呢，这个乳香它远远的就可以闻到，它预表的是神的荣耀。好，所有的荣耀呢都要归给神。好，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做得很好的时候，人家就称赞你说啊，经理啊，你真的非常很厉害啊，你很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，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完，你就说哪里哪里。好，这个我也这样认为。这就是把荣耀归给自己。那这样神不喜悦。好，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，所有的乳香都归给神。好，那还要有盐。好，耶稣说我们基督徒要做盐做光，这个盐呢就是可以让食物不会腐败掉。好，这个盐呢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呢需要用盐来调和，所以它代表的就是说这个整个工作成果里面有没有破坏到人际关系，神说不可以破坏。好，这个工作做好了之后，里面要有圣灵，里面呢要有盐，不要破坏关系。然后呢，这里面要有乳香，就是所有的荣耀归给神，这样的东西就可以奉献到神那边去。好，另外他有两个提醒，他说一点酵跟蜜都不可以有。我们知道这个酵就是面粉。加了酵之后呢，它就会发酵起来，会变成面包，它会改变面粉本身的特质。那酵在圣经里面预表的就是罪。好，所以呢，当我们把工作成果献给神的时候，神就说这个过程呢不可以犯罪。好，不要急功近利。好，不要不择手段。好，这是神问的，是不是合法的，合情合理合法的，这样把它完成的。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是蜜， 好，你说蜜蜜也不错啊，蜜蜂是蜂蜜嘛，哈、哦、啊、听起来也是不错，可是神又不喜欢哦。原来这个蜜呢，它放久了之后呢，照样的它会让面粉发酵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觉得，我们认为这个蜜就是预表隐藏的罪。好，啊，什么叫隐藏的罪啊？骄傲就是其中一个隐藏的罪。好，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洗澡啊。啊、洗澡的时候，那边脑筋停不下来，在想事情啊，啊在想，哎，最近做的一些事蛮不错的哦，哈、啊，就觉得自己蛮厉害的，啊，觉得自己蛮优秀的哦，人家都称赞我，哈、啊，突然一句经文就飘进来了，哈、啊，就是箴言书那边说，吃蜂蜜啊，吃蜜过多是不好的。考究自己的荣耀是可厌恶的，我立刻被闪电打到。神不喜欢我们一直讲自己多好，这个就是蜜，甜甜的，很有滋味，甜吃多了糖尿病就来了，所以这个是不好的。好，这个是素祭，我们要把工作的成果献给神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就有一个观念了、啊，就是男主外，女主内。好，所以不知不觉呢，就会怎么样？好，丈夫在外面工作打拼赚钱，好，太太就理当把孩子顾好。好，那么做不好就有问题。好，就说我在外面这么辛苦，你回到家里连这点事都办不好，好，家里也没有弄干净，好，然后孩子的工作怎么这么差，好，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家里就是会这样子，好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好，我们可以在外面，好，丈夫在外面辛勤的工作，是因为太太把孩子顾好，好，是因为太太有帮孩子洗澡，是因为太太有帮你洗衣服，是因为太太要去买菜，她要切菜，她要煮饭，她要洗碗，她做了这么多之后，你才可以全力的把工作做好，你才可以，老板电话一来，你立刻人就不见了，那孩子的事情谁处理？都是太太处理的、啊、所以这个工作成果是怎么样？是夫妻两个一起共有的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用素祭在家庭的身上？很简单啊，比如说，哎，这个月多了一些奖金，好，或者在公司得了什么奖，好，那你就买束花回家啊，好，或者买个礼物给他啊，然后就说呢，太太，这个虽然是我得到肯定，但是其实我觉得你的功劳最大，好，你看他听了是不是非常的舒服，好，你就一定有好日子过的，好，这个素祭就像是礼物一样。他是来尊荣人的，好，啊，特别是用在夫妻的关系，好，礼物你要送对，好，我记得我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，我出国嘛，那我们都会买礼物回来，好，那我觉得我们的助理也是蛮辛苦的，好，我就会买一些那个项链啊这些给我们的助理，好，那当然坐飞机先回家嘛，就把战利品拿出来，然后看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项链，好，然后这是你怎么买啊？这个是那个耳环。他说：“那你这个是要给谁的？”他说：“我说给我助理的。”我太太听说什么给助理的，这是我的。好，你怎么可以送女生这样的东西啊？这样人家会胡思乱想的啊。好，但那时候我不懂啊，就是需要老婆这样教哈，然后给我脸色看哈，就是这个礼物要送对。好，我们出国送个礼物给同事回来，这个是好的，可是你要送对哈，然后这样的你跟同事的关系会好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重要的是你的素祭要用在家人的身上。我们会跟孩子说呢，这个爸爸在教会服事这个很被使用，好，其实你们的功劳也是很大的，好，因为你很认真读书啊，所以我们就很放心啊，我们就敢多到外出去服事啊，所以你们也做得很棒，好，然后就肯定他，这个都是素祭，好，尊荣长辈，尊荣配偶，尊荣孩子，好，这个要有素祭的概念在我们家里面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平安祭，不错哦，已经到第三个了哈，应该还没有人睡着哈。 睡着的话，我会走近到你面前讲给你听。第三个平安祭，感恩同乐享筵席。我们看 三章的一二节，还有七章的十五到十七，我们一起来，请。
人献供物是平安祭，若是从牛群中献，无论是公的是母的，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，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，载于会幕门口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，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为感谢献平安祭的牲畜，要献在日的日吃，一点都不可留到早晨。
再来是七章的十五到十七，
为感谢
若所献的。
献的是还愿或是甘心献的，必在献的日子吃，所剩的第二天也可以吃，所剩的下祭肉要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。
好，感恩祭，好，平安祭。好，什么时候献平安祭呢？就是我们要感恩的时候，我们要还愿的时候。那对这一类的献祭呢，神提出了两个重点。好，第一个就是分量要足够分享，在这个献祭呢是很特别的，就是它祭物是有规定的，至少是一只羊，好，至少好。我们在献燔祭的时候呢，我们是透过牛、透过羊，或者我们经济力量不够，我们透过鸟、鸽子都可以表达说我对你是完全摆上的。可是感恩就不一样，感恩至少就是要一头羊，好啊。羊呢，一只羊呢，十个人来吃是没有问题的，好，分量要够，好，这样才有诚意呀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表示你真的是很感谢，这个觉得这个恩典很大，所以神就说分量要够，好，然后呢，第二个要公开，好，第二节他这边是这样说的，第二节他是说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，载于会幕的门口。这个载于会幕门口呢是特别的，其他的祭物呢在会幕里面祭坛的旁边载，唯独呢是这个平安祭，它是在会幕门口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他献祭的时候，他来到会幕，看到哇，前面一排牛啊，前面一排羊啊，这些都是待会他可以吃的。好，那个燔祭一烧就没有了，赎罪祭一烧就没有了，你是想都不用想。但是感恩祭这个平安祭是可以吃的，所以他到会幕门口就说，哎，这些被杀的待会他可以吃。神要我们献感恩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要公开。好，而且他规定呢要当天吃完。哇，你说这个要求未免太高了，对不对？这是神故意的。神就是说十人份我看你怎么吃。好，你说我吃不完啊，吃不完就到处拉人来吃啊，好，至少拉十个人啊。好，万一你献的是一只牛，那你要找二十个人来吃啊，好，到处拉人，而且你公开，好，大家一看就明白了，哦，你这个是平安祭，他就来了。好，那吃的时候要怎么样？吃的时候要聊天啊，好，哎，你为什么献感恩祭啊？好，感谢神，今年年中神给我300万港币的这个奖金，好，这是我们这个香港一个姐妹做的，哇，好厉害哦，神是真的哦，好，那很替他高兴，对不对？一边吃人家的牛羊，一边也称赞他，也荣耀归给神，好，这个就是神的心意，哦，原来神可以做这么大的工作啊，好，啊。感恩祭是这样，但是呢，还愿的呢，两天吃完就可以，不用当天吃完。好，我觉得神是蛮讲究的哦，蛮有学问的哦。那为什么还愿是两天呢？好，或者说为什么还愿呢？因为有困难嘛。好，神啊，我的老公虽然现在跟办公室的秘书在一起，哈，这个你可以把他们拆开来啊，好，对不对？好。这个小三真的长得又不太正经，根本就是夺了我的最爱，那就跟神祷告啊。那后来果然因为什么事情，这个小三就走了，那怎么办？献平安祭。那 那这个不太好意思分享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还是要感恩，那你就人叫少一点，因为分两天吃嘛，就所以 你就献一只羊，你不需要献牛，因为牛要很多人来吃嘛，你就献羊再分两天吃完。那可能 你为神向神祷告说这个 老公有小三，对不对？那可能你几个好朋友啊好同伴都帮你一起祷告嘛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吃嘛，那没关系，今天没有吃完明天再吃，哦，这个就是还愿的。好，但是如果是感恩的就当天吃，越多人越好，好，一口都好，还愿的就规模打折分两天。好，那所以你看到神在定这个意思，这个感恩祭是很有意思的啊。感恩祭呢，其实在职场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。我们一般在职场上呢，可能比较不会去尊荣我们的主管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向我们的主管感恩，好，特别是公开感恩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有人这样做，我们就说他是什么？拍马屁、狗腿，好，然后这个就是，总之就觉得他这个人就是非常的虚伪。我们对他们是打叉叉的，好，但这个观念是不对的。好，我们对我们的权柄，对我们的老板，我们要感恩的。好，我们知道老板不一定要请我们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也不是全世界最好的人，我们也不是非我们不可。其实他当年他可以选你，他也可以选别人啊。好，我们工作上都没有问题吗？也是有问题的啊，他也没有把你炒了啊。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其实还有老板很多有时候的概念还是算是蛮不错的，带领我们前进。其实我们需要表达感恩，我们需要跟他说谢谢。好，你一开始不好意思公开说，你就先私底下说，你要让老板觉得说啊，他不是孤单的，好，让他觉得心里是温暖的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关系就会好。好，不要怕被人家贴标签。好，我放一张，放两张照片哈。我们去年呢，就我跟妻子还有贴心牧师，我们按牧十周年。好，我们想说十周年应该怎么办呢？好，后来想了一下，我们请我们的牧师师母在半岛酒店吃晚餐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页。好，我们就请他一起来吃。好，那一餐要聊什么呢？那一餐就是专心的谢谢他，那一餐的就专心说啊，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了什么，然后我们对这些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是什么。好，专注的去对他表达感恩。好，你们觉得他们心情好不好啊？当然好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的老板也很需要你这样做的。好，我们向我们的老板感恩，向我们的父母感恩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他们觉得啊，这个孩子还是蛮贴心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需要有感恩祭。好，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关系会紧张呢？因为少了感恩。好啊，我们再往下来讲。好，已经第四个了，赎罪祭。好，承担过犯，神赦免。好，四章的一节到三节，一起来读，请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事，或是受膏者的事，使百姓陷罪里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，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。
好，赎罪这个字呢，原文有洁净的意思，就是说当人他犯罪之后他是不洁净的，可是献上这个赎罪祭他就得着洁净了。好，赎罪祭有一个特别的点，好，就是你献什么它是规定的，它是根据你的身份。也就是说呢，当我们一犯罪的时候，神就问你是谁。好，你说我是祭司，OK， 祭司要献什么呢？祭司就献公牛犊。你说我是做官的，好，那么官长就献公山羊。你说我是一般的平民百姓，神说那你就献母山羊。好，这个是在赎罪祭里面最特别的，就是你是怎么样的身份， 你就要献怎么样的祭物。好，在犯罪这件事情上，神第一个问的问题是你的身份是什么。好，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身份要承担位分。好，这个大家在六一待久一点呢，可能都会听到一句话，就是太太永远不会错。好，那太太怎么会不会错呢？好，太太是人呢、啊、好，太太会错的。好，是人都会错的，但是为什么太太就我们说她不会错呢？好，因为太太犯错，谁承担呢？丈夫要承担。好，请问大家哈，教会犯罪谁去死啊？牧师啊，好好教导你的会众啊。那牧师死了，那下一个来再准备死就是了。哈，教会犯罪，耶稣基督去死，耶稣为我们的过犯死在十字架上。好，那太太犯错，好，老公不用死，但是老公要承担过犯。好，在伊甸园里面呢，先吃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是妻子，是夏娃。好，但是圣经上说罪由一个人入了世界，这个人是亚当，是做丈夫的，所以太太犯错，老公承担。好，这个就是属灵的原则。好，所以一个聪明的老公呢，一定不会说太太有错的。像我就是属于觉得他一定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他所有的问题他错都是我承担，我 头撞到才说他是有问题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家的老婆永远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这样我就可以少承担一些。好，他所做的都是对的，都是好的，因为我的位分比较重要。好，我们做丈夫的是承担一个家。好，我们要向神交账的。好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赎罪祭的概念，就是你要问这个家里面出错了谁负责，当然是爸爸负责啊，当然是这个做丈夫的要负责。好，所以这是赎罪祭的概念，你的位分是什么。然后不同的身份呢，他们要献不同的祭物。好，献完之后神都说同样的话，就是他们必蒙赦免。好，这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的，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过犯。好，所以只要肯认罪，神就一定可以接受的。我们在职场上呢关系不好，好，大部分都讲说这个办公室冰冷。好，为什么会冰冷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翻记献错地方了。我们有些人是陷在公司，可是呢又陷得不完全。好，我们表面上陷番祭，私底下还是在批评老板。好，就是说我们的奉献是有皮的。好，神不要皮，神要内心。好，我们在办公室呢没有数祭的概念，我们不敢送礼物给我们的权柄表达尊荣，我们也不敢公开的感谢别的部门的同事，感谢我们的权柄，好，感谢我们的主管，所以这关系当然紧张啦。然后一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说呢？一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这个是别的部门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都是别的部门产生的，都是我的属下办事不力，好，都是大环境的问题。好，如果不是两岸关系这么紧张，这个大陆来台湾的游客哪会减少呢？好，有没有？就是这都是大环境的面的问题。好，如果不是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不会这样了。都是别人的错，都没有赎罪祭的观念，所以这个关系就非常紧张。神说把这五祭的概念放进来，一切的关系都可以得到解决。阿门。讲一个例子哈，我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呢，就还在包尿布啊，那就教不会，也没教过，那最后又想了一个方法， 恐吓他。啦，你在包尿布呢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尿尿会变小啊，因为这样包着嘛，对不对？那搞得他就很紧张哦，他就一回到家呢，立刻把自己就把这个尿布脱了看看，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后来有一天祷告的时候，神，我们跟神祷告嘛，哈，那时候想要跟神禁食祷告，一禁食，神就说跟儿子道歉，就讲这一单哈，他说你怎么可以说谎呢？好，你怎么可以把恐惧放在你孩子的身上呢？啊，想想也是蛮有道理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那怎么办啊？要跟他说对不起，好，要赔罪，哈。感谢神，他是两三岁嘛，所以我们带他去麦当劳，在香港呢买一个2块钱的冰淇淋就可以了，哈。然后就跟他讲说，那爸爸告诉你哦，这个其实你的尿尿是不会变小的，我是说谎的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哈。然后如果你愿意原谅我的话，这个冰淇淋就给你吃了。然后你要原谅我吗？哈，要啊要啊，立刻拿起来就吃了哈。回到家之后，他从此就很自由自在的包尿布了，他就再也不会把它脱下来了。那也只能这样子了。一直等到我小儿子生出来，就是大的3岁半的时候，生出来那天呢，我们家大儿子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包尿布了，因为我是哥哥，所以我不包尿布了。”所以这个很奇怪啊，就是啊。就是要认罪，好，我们一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我们在哪个地方去修复呢？那个地方的关系就会变好。好，再来讲赎愆祭，道歉补偿无罪愆。好，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请。
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，他本是见证，却不把所看见的、所知道的说出来，就是罪。他要担当他的罪孽，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，无论是不洁的死兽，是不洁的死畜，是不洁的死虫，他却不知道，因此成了不洁，就有了罪。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，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就有了罪。或是有人嘴里冒出说是要行恶，要行善，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要在其中的一件事上有了罪。
好，有赎罪祭也有赎愆祭。好，为什么会有两个呢？好，箴言利未记的7章7节，他说赎罪祭怎样，赎愆祭也怎样，这是两个祭，但是是一个条例。也就是说呢，他们在处理相同的问题，都在处理罪。那么赎罪祭处理的是犯罪的时候你的位分是什么，你的身份是什么。赎愆处理的就是那一件事，那一件罪行。我们可能得罪人了，好，我们可能在哪件事上做错了，好，比如说该说的却不说，好，不该摸的去摸，好，不该讲的去讲，他一件一件来。好，如果你违反了其中的一点，那么你就要表达道歉。所以一个我们可以讲说是罪性，好，一个是罪行，好，这两个祭都需要有。好，我们有时候会这样的，我们跟人发生问题了，出问题了，然后我们就跟神说啊，神啊，对不起。好，神就说我原谅你。神原谅你了，可是那个人还没有原谅你。神原谅你这边叫赎罪祭，赎愆祭这边还没有，赎愆祭还要解决。好，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好，那赎愆祭的祭物可以自己选，好，按照你的感动，按照你的能力，好，你可以牛就牛，你可以羊就羊，你是鸽子就鸽子，你说我连鸽子都没有，神说面粉也可以。好，这个就是赎愆祭的概念。你说我连面粉都没有，神就说那你今天吃饭了吗？好，你就说我吃饭了，他说把那一坨面粉交出来，你今天不要吃饭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希望我们竭力的把每一件过犯都把它对付掉，而且人不能够推卸责任。你说我没有钱来 献赎愆祭，神说没有，那一口饭也可以的。好，这就是一个赎愆祭的概念。那赎愆祭里面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，就是关系修复要补偿。好，六章五节，或是他因什么误起了假誓，就要如数归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，要交还本主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把东西弄丢了、弄坏了，好，那么结果是我们的问题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赔偿，而且再加五分之一。好，也就是说什么呢？神认为呢，再赔五分之一，关系才会完全的修复。好，举个例子来说，好，这个正好你有需要，你的车又在送修，你就跟你的朋友借个车 ，OK， 好，他也借你了，好，好朋友嘛，好，然后车子就 A 到了。A 到还说，对不起，这里稍微凹了一下，这样子哈。那我下次会小心哈。请问你下次会不会借他？不会。好，那可能 A 的更大一点，然后也花了几万块了，然后呢，你又还他了，这比较有诚意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下次还会想再借他吗？还有点犹豫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。哇，你都这样子，每一次这样子，不是保险杆撞断了，然后里面不晓得车子的里面的零件不知道怎么样哈，你就觉得他也赔了钱了啦哈，那也修好了，但是总觉得心里不太踏实，是不是？好，神说再赔五分之一，好，就说这位兄弟不好意思，车子弄坏了，好，我修了十万块，全部修好了，我负责，这是我的错。另外再加五分之一，两万块的现金补偿。好，希望你可以息怒。好，你会怎么说呢？啊，下次尽量开，尽量撞，整台撞烂都 OK 的。这个就是赎愆祭的概念，赔偿要有赔偿的概念。好，那么而且呢，这个。神的概念是这样的，东西越贵重，赔偿越大。比如说呢，我们偷了一只羊，羊就比较贵重，对不对？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就说，你偷了被发现，赔两只。好，因为你这是欺骗嘛，你根本就是对我不利啊，你不是说有需要借车，你这根本就是来对我不客气的，赔两只。就是不是五分之一哦？你说啊，被你发现了，那我羊还你再赔五分之一，这样子还不能够泄心头之恨。好，你偷了羊，而且把羊吃掉了，被发现骨头了，赔四只，这是神的律。好，你说我偷的是一只牛，而且我就把牛吃了，剩下牛骨头被发现了，五只牛，这是神的律。就是说，这个是一个关系修复啊。好，我用一个例子哈，我们有一个分堂啊，就是主任牧师师母呢，就总之就出了一些问题，就问题很大，而且已经几十年了都没有办法修复。好，那后来当然勉为其难就一起来服侍神。好，可是有时候做丈夫的也会问师母说，那你以后。要不要跟我一起在天上啊住同一间房子啊？哈，师母就说不要，谁要跟你住在一起？哈，好，那有时候这个做妻子就是很无奈嘛，就是我很讨厌，可是我现在生了孩子，我现在是师母我也侍奉神，我也有呼召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凑合凑合嘛，天上免谈，好，就是状况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一直比翼双飞，幸福营啊，一直飞啊飞啊飞啊，好，不断突破。好，有一天这个牧师就有个突破，他说，老婆这样好了，那这个房子的公楼呢就快结束了，不然呢，这个公楼结束之后呢，这个房子换成你的名字，作为赔罪，这样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太容易满足了。那个师母说。你给我房子干嘛？我又不能够卖掉，对不对？这只是个虚名而已。 免谈，所以还是不行。哇，这个牧师就很麻烦，在跟我商量说怎么样。好，我也想不出很好的方法给他。好，哎，后来神给他感动。好，又过了几个月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老伯是这样的，这个房屋贷款快缴完了，好，不如这样好了，以后呢，我继续缴房屋贷款，我缴给你，好，希望你可以原谅我，好，这样好不好？”好，哎，收获，搞定哈。所以 你可以看到呢，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多大也，总之闯了大祸啦。好，但是你看这样一步一步来，一步一步来，然后最后把赔偿的概念放进来，这个师母就收获了哈。所以你看，这关系是可以修复的。所以这个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？关系修复要补偿。好，最后我们用一个图做一个总结。如果你有睡着的时候，这时候打起精神，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章，这一章了。好，我们可以用这五个祭呢，到神的面前，也到人的面前。所谓的燔祭，就是对人要委身。好，素祭表达的是尊荣，平安祭表达的是感恩，赎罪祭表达的是承担，好，赎愆祭表达的是补偿。好，我们跟人的关系为什么会紧张呢？好，在职场上，我们刚刚讲的是不完全的燔祭，没有赎祭，没有平安祭，没有赎罪赎愆，关系就紧张。我最近看到很多人的家庭啊，特别是我们的上一代。好，我们的父母，我发现呢，有很多人的父母呢，他们是对家庭委身的，是委身在这个家的，可是不快乐，不喜乐，一直埋怨。好，包括我自己的父母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我发现呢，为什么这个妈妈一直念爸爸呢？就念那个几十年前的事情啊。好，就是紧抓着不放，都四十年了，还是不愿意放过他，因为没有道歉。好，然后常常自怨自叹，因为没有感谢，因为没有赎祭。一个家是这样，一个公司是这样，一个国家都是这样。好，这五种方式，神说这五种方式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好，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的变化的。好，我举个例子来讲，素祭是尊荣神，可是人不能够只献素祭，献素祭的时候一定要有燔祭。好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说呢，如果你对我没有全然委身，尊荣就不必了。这我现在讲的是神啦，哈。对人可能可以，好，因为有时候是表面的一个，这个有时候人的感觉没那么准确，有时候人也不完全，好，但是在神的概念里面呢，如果没有全然委身，赎祭是不用的。好，我们委身了，我们还有赎祭。好，我想到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是这样的，每次呢，老公做错了就怎么办呢？赶快去买一束花送。那刚开始呢，老婆也收获啊 ，OK 啦，你好像有点诚意嘛哈。可是五次、十次之后呢，这个老婆再看到这个花怎么办？就把它摔出去了。好，为什么呢？你就是每次都不道歉，然后就一把花就这样子，好像要塞住我的嘴。好，他就不要。好，这是什么呢？我最近终于明白了，就是你做错了就该献赎罪祭，可是呢，他献的是素祭。那老婆也搞不太清楚嘛，就说啊，以前没有送过花，现在送花感觉蛮有诚意的，所以就、OK 啦。好，但是这个罪的问题呢，没有被对付，等于是关系没有办法完全修复，所以呢，他就献错祭了。但是神要帮助我们，在人与人的互动里面，这五种关系你都来把握好呢，神要大大祝福我们的关系。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最后用一个见证来做结束。 这个信息是我们在香港是跟我的妻子一起讲的。好，那我很感谢神呢，就其实我跟我太太的，应该这样说，我们对婚姻非常的悲观。好，我们是那种还没有结婚就觉得自己以后要离婚的。好，因为我们没有信主，我们彼此都喜欢算命。好，算命的又这样说，好，我们是在这样的状况开始发展起来的。一路走到现在呢，就神让我们的关系非常的美好。好，那我们也用这个关，用这五个G来想我们的关系。好，我们就觉得说啊，还好，我们在这五个方向呢，这个当然很多还是不完全，但是这五个方向呢是合神心意的。好，我记得我刚认识我太太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她很凶嘛。好，凶人家又不肯道歉。好，那因为他觉得是朋友就不用道歉啊，对不对？如果做错了还需要道歉，那还叫朋友吗？这是他的理论。好，第二个，如果不是朋友干嘛道歉呢？好，这个都已经不是朋友了，道歉是多余的。好，这真是奇怪的思想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跟他在一起一定是我错的。好，就是我来道歉。好，那我给他道歉几百个过千个之后，他才开始慢慢的愿意说一些对不起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怎么样，献赎罪祭。我记得结完婚后不久呢，我太太有一次发一个感叹，她就说呢，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出国留学。好，因为家里很穷嘛，因为爸爸在监狱里面关，所以其实就是很穷啦。好，那时候我也没有信主，这个讲话也蛮毒的，所以我就说，你是因为穷没有办法出国，还是因为英文太差没有办法出国啊？因为他是读中文系的嘛，中文系的英文是很差的，对，所以用话激他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呢就应该好好的去学英文，好好考托福。好，我还知道要550才可以的，他应该考不到550的。好，那你去读吧。他就真的去读了。好，结果居然给他考过了。原来真的是很穷，所以没有办法出国留学。好，而且嫁给我之后还是很穷，没有办法出国。好，我想这样怎么行呢？这样子一辈子就给他念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也挣扎了一阵子啦。那恰好那个时候我的爷爷过世，好，我们做孙子也有分到一些遗产。好，那我再算一算，出国那个时候算大概要花，当年应该是台币到120万呢。好，那我算算这个遗产，再加上我未来两年要存的钱，好，这些全部加起来呢，让他去读一个教育的硕士，应该是刚刚好的。好，所以我就说，那你去吧。他就真的去了。在美国一定要有车才能动，所以他又买了一辆车。这个就去了。那就这样吧。想不到读了一个学习之后，他看他的成绩也不错啊。好，然后他就觉得其实这个教也没什么。好，这个其实只是用英文教而已啊，这我本来就已经会了。然后就开始转念一想，这是我的钱呢，为什么我要把它花掉呢？然后他又想，如果他用了这么多钱走了，他当然要好好的用这个学历，他要好好的在学校工作，他是小学老师，那拿一个留美硕士要拼到校长，应该也是蛮有机会的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他的路了。但是他又想，我要走这个路吗？他后来想，那我不要。他说，这样我们夫妻就越来越远。好，所以他一个学期之后，他就跟我讲说，我不要读了，我要回来了。我说好，赶快回来。这个钱用了1/8还可以的，对，因为有4个学期2年嘛。好，我说回来。好，那他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我觉得他变了。就是 比较像一个家庭主妇，比较愿意甘心的做家事，比较专注的在这个家里面。好，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改变呢？其实是我对他委身，我对他全然委身，方向上了。好，至少拿我的身家，对不对？来委身在他的身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翻记。那来到六一之后呢，因为跟着我们牧师师母就是夫妻关系嘛，那看他们过节啊，然后结婚周年纪念啊，然后每次结婚周年啊，我们师母生日，我们牧师都如临大敌，觉得是一个挑战来的，那大家都要戒备，要好好准备。好，还有我们师母过那个生日是不是过一天的，是过一个月的。那结婚周年也是一样，是过一整个月的。那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子的，可是在这种熏陶之下，我们当然也要做，对不对？也是，哎，越做关系就越好。真的，你专注的感谢一个人，你专注的谢谢你的配偶，你专注的谢谢你的父母，其实这个关系就会有一个极大的突破。好，我们关系需要突破。好，以前我们觉得没有路走，以前我们觉得就是很想好，可是又很容易吵架，吵完架之后又受伤，又退后，退后了几个月之后再回来又吵架，我们就是这样已经过了很多年了。然后每个人就不太敢表达自己的真感觉，我们就在一座一座的冰山下来过活。神要帮助我们用这五种关系要做所有的突破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